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我们读经是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到20节。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我们齐声朗读。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质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由本堂的郭玉牧师、殷文浩为我们正道重新认识大使命的第4讲。下面就请殷牧师。
大家早晨好，这是我们大使命的第4讲了。我希望在大使命当中，从我自己开始，重新振作起来，重新认识大使命，重新领受大使命跟执行大使命。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我们要重新认识主的同在，神的同在。我们从小都需要父母的同在，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要爸爸抱我，妈妈抱我，爸爸妈妈不要离开我。等我们长大以后，父母的同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爸爸妈妈你赶紧走吧，早点走吧，让我自己在这里吧。我们所需要的是另外一位心灵的伴侣，我们情侣，我们要有心上人这样的一个同在，巴不得天天和那位心爱的人在一起。学生在外面读书，放假的时候每一年都想着回家，赶紧冲回家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读到后来以后放假就不回去了。爸爸妈妈很奇怪啊，为什么不回来了，想了半天想不通，后来突然醒悟了，哦，原来他有男朋友女朋友了，不需要我们了。那么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彼此的同在是非常敏感的。你心中的所爱今天如果不在这里的话，你进来的时候眼睛一秒就知道。但是当我们慢慢失去彼此的爱的时候，同在就变得很远很弱，有的时候见面都懒得见了，视频一下就行了，哎呀不用见面了，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一样，虽然神是无所不在，但是如果我们对神并不感兴趣，我们不爱神，不好好爱神的话，我们很难真正的感受到神的同在，也不会渴慕他的同在。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希望与神同在，都希望更深的认识神，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在这里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在今天大使命的经文当中，主这样对门徒讲，我必时刻与你们同在。这句话的英文翻译是 I am with you always， 希腊原文是 I go mass among I me， I go mass among I me， 英文直接翻译是 I with you am。 我们看到这个希腊原文 I go 就是 I， mass 是与的意思， with among 是复数的你，就是你们， I me就是我是， I go I me 就是我是，没有 I go 也可以， I me 也是我是， I go I me 是强调的意思。如果英文翻译直接是 I with you I am， 这是不符合英文文法的，但是从神学上看非常有意思，因为耶稣称他自己是 I am， 我是，也就是说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以旧约圣经中神对摩西讲我是自由拥有的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我，我就是我，我是那位，我是自由拥有的。当我讲我是我的时候，我已经不是我讲话前那一位我了，我已经比我讲我是我之前已经老了4秒钟，你们看不出来就是了。虽然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来敬拜的时候，你们9点半进来，11点半回去，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再一样，可能更喜乐了，可能更多的认识耶稣，但是我们都更老了，老了3个小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是我，我就是那位我，但是耶稣可以说我就是，我是我。 有一次耶稣对犹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实际上就是我是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中文翻译说就有了我，实际上就是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当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I with you am， 实际上耶稣是要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我放在他这个永恒的大我之间， I with you am， 一位永活的基督，一位永生的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去执行大使命。如果耶稣仅仅是一位过去的历史人物，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就没有历史的意义，没有时间的意义。但是如果他是永恒的，如果他在永恒当中把我们放在他里面的话， I with you am always， 这样的话我时时刻刻与你们同在，大使命就有了超时间超时代超种族的意义。所以耶稣以这种方式不断地与我们同在，亲自见证他的福音，亲自见证他自己。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大使命，传讲大使命的时候，耶稣此时此刻就与你与我们同在，是真实的同在。教会历史上有无数的人真实的经历了耶稣的同在，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17世纪的一个法国人，叫做 Nicholas Herman， 也就是著名的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是法国人，他是法国吉尔莫罗修道院的一位修士，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修道院里面做厨师，给人休息，也给人看门，外出买东西。但是他的生命中发出一种令人惊叹惊讶的与神时时刻刻同在的平安跟喜乐。当人们逐渐意识到他的生命的时候，无数的人纷纷前来探访他，采访他。后来巴黎地区的一个主教包夫与他有4次谈话，加上他自己的16封书信，就成为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与神同在一本小册子。在与神同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劳伦斯弟兄特别讲到与神同在的奥秘，秘密秘诀就是信心，是靠信心的。他这样讲，我们应当产生一个活泼的信心，属灵的秘诀就是信望爱，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望的人凡事不难，在爱的人凡事容易。这是1000几张图画。劳伦斯弟兄在厨房当中做事的时候非常忙碌嘛，锅碗瓢勺叮当乱响的时候，做菜做菜，炒菜炒菜，发菜发菜，劈柴劈柴，烧水烧水。在那个繁忙的环境当中，他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主的喜乐，脸上放光，别人都看出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奉主的名去传扬大使命，去传扬永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主啊，愿你的平安喜乐，你的生命，你的公义慈爱，在我的生命中能够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如明光照耀。即使不用言语，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产生很大的果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一起来感谢你，感谢你愿意主动地与我们同在，我们更感谢你主动地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你是何等的慈爱，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等的谦卑，竟然愿意在我们悖逆犯罪软弱的时候，每时每刻仍然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今天再次立志，帮助我们再次坚定对你的认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在信心中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在信心当中所赐下的。门徒与主耶稣共同生活了3年之久，一共3年，他们习惯了与主肉身中同在的这种方式。这种肉身的同在是眼睛可以看见，手脚可以触摸，耳朵可以听见，但是这种同在是暂时的，是有限的，也是常常靠不住的。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后，这种肉身的同在就立刻消失了，不在他们当中了。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同在。当我们的 长辈啊，我们爷爷奶奶老人快死的时候，如果把你们叫过来说啊，孩子啊，我马上就要死了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啊，我与你们同在，我一直与你们同在，我时时刻刻与你们同在，不要哭不要哭啊，那你们吓死了哦，爷爷奶奶啊，你好，您好好去死吧，不要与我同在了，我们这样多可怕。实际上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真的很恐怖，门徒吓得半死，以为他是魂，吓得惊叫起来，不敢相信他复活了，会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同在，这是一种新的同在的方式。耶稣复活以后，实际上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与他们同在，不是门徒的心理作用，而这是维持这种同在的关系，是信心，不再靠眼见。当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叫多马的门徒正好不在，门徒就告诉多马了啊，主真的复活了，我们都看见他了，他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什么啊？信了，我也信他真的复活了。没有，多马怎么讲，我如果不亲眼看见他，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仍然要用肉身的同在，这种我习以为常的同在来经历他，不然的话我不信，不然的话就不信。后来主耶稣再次向多马显现，让他看，让他摸，然后对多马说了一句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说明复活的主与门徒建立这种同在的关系是靠信心，信先于看见，信先于感受，当时是这样，今天仍然一样，信先于肉身的看见，肉眼的看见，信也先于我们肉体的感受感官。今天我们很多人在信仰的道路上走的是多马的道路，给我看见我就信，给我感动，给我感觉我就信，甚至比多马还多马，让我想明白我就信。但是耶稣要的不是这种信，耶稣要的是看见之前的信，理解之前的信，感受之前的信，证明之前的信。我信因此我知道，我信因此我看见。耶稣对马大讲，你如果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马大不信，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了，他不信，他说我相信他必在末日复活。耶稣说就在今天，你如果信今天就能看见神的荣耀。信神的存在是靠信心，信神的同在也靠信心。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操练门徒在信心中经历神的同在。耶稣对门徒这样讲，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在世的时候就讲这样的话了，但是耶稣那个门徒不是多马，叫腓力，又回到肉身的看见，他又讲了，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因为耶稣讲因为父与我同在啊，他说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拿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眼睛看见，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讲，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讲将父显给我看呢？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你不信吗？所以耶稣又把腓力的注意力从肉眼的看与信带到非肉眼的信里面来。接下来呢，我们注意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前呢，又把这种与父同在的关系，非肉体眼见的关系带到门徒的生命中来。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这样对门徒讲，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注意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的经文。注意耶稣在这里要把他与父这种非肉眼所看的同在的关系，在复活以后，在他升天以后，真实的带入到门徒的生命当中来。到那日 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不在他们当中了。但圣灵来了以后做这样的工作，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并不是说在你们中间啊，是在你们里面。门徒最终知道耶稣真的在他们里面的时候，是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圣灵在他们生命中做的工作。所以耶稣这样说，他就是圣灵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就是将耶稣的事情，耶稣的生命告诉门徒。那么圣灵是无所不在的灵，无所不知的灵，圣灵是父子所差遣的灵，因此可以把圣父圣子这种同在的关系带入到门徒的生命中来。这样我们再次回到大使命当中的应许，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的真正的意义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进于三一真神的名之下，融入三一真神非肉身同在的关系中去，非肉身同在的关系当中去。因为在永恒当中，父与子同在，子与圣灵同在，这是三一真神永恒之中的同在。但是因着圣灵降临以后与圣徒的同在，五旬节开始在他们生命中的同在，就把圣子与圣徒的关系彰显出来，因此也可以把圣父与圣徒的关系彰显出来。所以父子圣灵的关系就在圣徒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了。三一真神与我们同在的关系中心是什么呢？是耶稣的十字架。进入这个同在的关系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面对经历神人关系的中心所在，也是我们回应他的关系所在。有人讲，如果要衡量你与神同在的关系，就看你多经常都会想到神。当我们恋爱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会总是想到那一位你们心上的人，总会想到他。我们有多经常想到神，表明我们与他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我自己经历神的同在有相当一段路程，也是曲折的。我在信神最初的几年当中，时刻占据我的心的是投资，是股票，是股市的涨跟跌，是我又没挣到大钱。我每天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把收音机打开，要听当时股市的报道。股市那个时候要涨我就很高兴，股市要跌我就很难受。木有也不知道我真正高兴是为什么，因为股市涨了我很高兴，股市没有涨我就不高兴。他高兴的时候我不一定高兴，他不高兴的时候我很高兴。可能我们俩都高兴的时候，那我是因为股市，他是因为其他的事情。我就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你问我，我多长时间真正的想到神，并不多，真的不多。即使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也很少想到神与我同在的事情。最终使我定义要经历与神同在的生命，是我不再以自己的私欲、北美中产阶级这种自由自在生命所满足了。我们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有事业，我在公司职位也不低，这些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的内心。神的同在是出自内心的，不是外表的。所以当你真正的要渴慕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你内心原来渴慕的、原来喜好的、原来所习惯的那东西先拿去，然后你才能真正的经历神的同在。我就开始读很多的书籍啊，我读属灵的书籍，读历史上圣徒他们的书籍，包括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这本书。那么对我最有帮助的一本书就是贵格会的一位宣教士托马斯·凯里所写的《灵修经典》《A Testament of Devotion》这本书对我帮助非常大。贵格会是以内心的属灵操练为著称的。托马斯·凯里在书中这样讲，我们的心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表层就是我们平常的思考、我们的对话、我们的交流、我们的感官。我今天在这里对你们说话，我是在用我表层的这种意识，你们全神贯注的在听。但是不仅仅如此， 普通的人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说话，我们吃饭，我们一心不可二用，对不对？听过没有？一心不可二用。但是如果我们一旦要开始操练与神同心，我们发现一心必须二用，一心必须二用。当我们说话、做事、看、听，活在这种感官的动作当中时候，我们的心灵内处，心灵真正的深处有一个至圣所，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所以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回到我们内心，向他祷告，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即使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对你们讲道，但是我内心仍然可以向内不断的赞美主。这就是一心两种功能，一种是对外的，一种是对内的。对内是应该永远进行的，因为我们的人的堕落，因为我们人的软弱跟有限，我们做不到，但是经过属灵的操练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因为保罗讲你们要不住的祷告，如何不住的祷告呢？你说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我不住的祷告，不是那种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不断的在内心的深处回到我们内心的至圣所，向里面的基督祷告。托马斯·凯里这样讲，我们的心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表层的就是这些所有的功能，讨论、交流、开会等等这些外部的事情，但是在表层的下的深处就是我们生命的深层，我们可以祷告、赞美、敬拜、领受神圣的生命气息。他继续讲，普通的人的心灵是支离破碎的，他们的心思意念只能活在表层当中，而真正有信仰操练的人，他们真正的生命发自表层之下的深处，在那里他们随时随处的在祷告与神交流，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开始操练这些深层的与神同在以后，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想到神，我不再操心股市了，我也不离开那个收音机听股市的报道了，很多时候就一个奇妙的旋律就进到我心里面来，有的时候是我熟悉的，有的时候是我已经忘记的，有的时候甚至我完全不熟悉的旋律。我给我爸爸打电话，我说这首诗歌你听过吗？他说我也没听过。后来我自己竟然还做了两首诗歌，可能是模仿什么什么什么人的，因为不知道嘛，我觉得很美，我就把它写下来。如今已经十几年了，我每天早晨一睁眼想到的就是神，当然也想到师母啦，想到我们的孩子，想到弟兄姐妹啦，不是说什么也不想了啊。然后我就开始读经祷告、灵修、赞美，有的时候心静如水很平静，有的时候有很大的波动，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有一个声音在吸引我，我要回到那里去向他祷告，向他赞美，不住的赞美。如果想要操练与神的这种每时每刻的同在时，他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我爱耶稣比世上其他的任何事情更深吗？这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后在海边问彼得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与神同在，操练与神的同在，不是学一些法则法规一二三就完了，也不是在我们现有的生命中锦上添花，不是的，我们绝对不能锦上添花，那样的话就变成法利赛人，而是靠耶稣的十字架从根本上破除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偶像、私欲、喜好，甚至家庭的关系，重新开始。我很感谢师母给我很多的支持，因为我做这样的操练真是在跟他的关系上有很多的付出，他必须非常的理解我、支持我，他如果不理解的话，甚至扯我后腿的话，我做不成的。师母给我完全的支持，无私的支持，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当我们要操练与神的同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前的私欲、爱好、旧有的习惯，甚至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包括环境，各样的挑战都会接踵而来。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问题了。原来都不需要思想的，今天要三思而行。为什么有的人信主很长时间，甚至几十年，生命很少有改变，没有什么改变的迹象？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很好的操练与神同行，没有真正的抛弃、舍弃、 除去定死我们生命中这种邪恶、这种私欲、这种爱好、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一次我在超市里面看到一个碟片，这个碟片是蛮情欲的，男生嘛都是受情欲诱惑试探的，我来北美也受情欲的试探诱惑，喜欢看有线电视 R 级的电影，我看到这个蛮情欲的碟片呢，我就喜欢呢，就想买啊，师母也不知道，我出差也可以看呢，我就想买，也不贵，但是呢我站在那里我就不能买，因为我当时操练与神同行，我想如果我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一定会受亏损，我一定会跟神的关系掉得很低，我要从头来，我不愿意，但是我就又想买，就站在那想买不想买，是买不买，在那犹豫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主耶稣真的问我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后来就受感动，我就把那个碟片放下了，我就把它放下来了，我就走了。其实我当时后悔，我想把它买下来把它敲碎啊，不让别人去受害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得胜了，真的得胜了，我真正战胜了我自己的私欲情欲。我在操练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更加有力，更加喜乐，经历神的同在，要面对这样的挑战的。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就是要不断的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向主祷告，向他赞美，向他感恩，向他承认我们的过犯。原来可能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后来可能一天回来一次，再后来可能几个小时回来一次，但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喜乐，成为一个属灵操练的习惯，最后像劳伦斯弟兄那样随时随在都可以这样的交流。但是这是很难的，不容易的，
我也做不到，
我也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交流是双向的，不是仅仅说我要操练，我要与神同在，我要赞美他，都是我为主，这个交流是双向的，而且是以神为主，神的恩典吸引。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多年走了弯路，后来主吸引我的时候我就回来跟随他，然后我就走上了正路。但是那些偏路歪路走了多久，是不是白费了？应该不会。但是主总是在前面，主总是在吸引我们。我跟大家分享如何操练与神的同在呢，有四点。第一，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神主动的邀请，不是我们一厢的情愿，神主动邀请我们，我们回应他。雅各书里面讲，王带我进了内室，是王带我进去的，进到内室里面去，我们不可能闯到王的内室去，王带我进了内室。第二，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邀请，回应神的邀请，谦卑的与神同行。有很多时候我觉得神并不是总是感动我们，并不是总是赐给我们新的亮光或者新的旋律，很多时候是很沉默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默默的与他同行。我们可以选一些我们喜爱的经文或者一些简单的圣乐来不断的默想，比如说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们就在不断的默想，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很简单的一节经文，我们就不断的默想，一想到需要该想了，就回到这节经文里面来操练操练。即使我们在彼此对话的时候仍然操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样的话我们逐渐进入到属灵生命的深处。第三，就是在赞美当中，我们忘记主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回来请求他的原谅赦免。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要回到里面来祈求他的原谅跟赦免，然后再恢复这种不断的祷告，恢复在祷告当中的喜乐。最后就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如果主在祷告当中向你显明他的心意，你愿意去做吗？就像我面对那个碟片的时候，你愿意放弃吗？这是双向的，所以主向你显明他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应的。如果我们不回应的话，我们就是整个过程的主宰，这样的话我们生命不会改变，可能我们会变得像法利赛人，很骄傲， 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始有意识的操练神的同在，选一节简单的经文，然后不断的默想，不断的默想，不断的默想，不断的操练。先头是有意识的，后来可能是越来越无意识，但是越来越自然，越来越主动。我相信在这当中，神会来复兴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使我们的灵开始苏醒，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活力，从而可以完成大使命。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神的同在是在大使命当中赐下的，所以我们要去完成大使命，要去行使大使命，活出大使命。在教会里面查经祷告聚会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出去的。基督他的同在是在大使命中赐下来的，你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去使人做门徒，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这四个动作当中主都与我们同在，真实的与我们同在。19世纪有一位荷兰的白人小姑娘到南非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宣教，她就是凭着对主的热忱，一腔热血，顺服主的命令嘛，就去了。一个白人小姑娘去到一个古老的山庄，很偏僻的山庄去，结果那个古老的山庄里面有一个巫师，就是教邪灵的，教鬼的啊。那么世世代代他们家就是家族就是巫师。他去传福音以后，那个地方的人开始改变，这个巫师就不高兴了，他就跟这个小姑娘讲，他说：“哎，这原来是我的地盘，你不能随便就进来了。我们做个协议啊，我们这样的，三天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较量。如果你所讲的耶稣大过我的神，我就离开；如果我的神大过你的耶稣，你就走人。”这小姑娘也不知道什么叫较量。三天以后，就好啊，就三天以后我再来，三天以后见面。他们就分开了。结果这个巫师就按照自己的那种操练呢、他自己的教灵的邪术呢，就预备自己啊。三天以后啊，村民都聚集起来，都在广场上看，摆了一个台子，他们站在上面。然后那个巫师讲：“你要开始还是我先开始？”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开始不开始，那你看看你怎么开始吧，你先开始吧。那我先开始，好，他就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闭，呜噜噜念了几句话，身体变得像钢铁一样硬啊，你插都扎不进去，不但扎不进去，然后从地面升起来有半米之高，停在空中了，手这样一插，停在空中，眼睛闭着。哇，这小姑娘吓死了，哦，怎么这样这样的事情啊？那村民也吓死了，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他讲完了，他说：“主啊，你差遣我到这儿来，我要回去了，我要走了。”主说：“你不能走，停。”他说：“那你让我做什么？”比如说把你的脚踏在他肚子上面，停在这儿吗？把你的脚踏在肚子上面啊，主啊，这太吓人了，吓人，我怎么敢不敢踏，就踏上去。好，顺服主啊，把脚踏上去，奉我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一祷告以后，这个人咕咚一声就掉下来了，就醒了。醒了以后就摸头说：“啊，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里，然后身上好痛。”然后别人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他就知道耶稣是最大的，因为他说：“我看见我所教的那些小鬼邪灵纷纷的跑掉了，没有了，所以我清醒过来，我原来是被他们控制的。”所以这个人，这个巫师首先第一个信耶稣，他说：“你的耶稣是最大的，我们祖宗世世代代办了这么多年，几百年，一句话他就没有，他们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村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村庄的人都是信耶稣的。几年前我跟师母到哈尔滨的农村做培训，我们培训的时候也碰到几位年轻的女传道人，都是小姑娘，14、15岁就做传道人了。他们的背景，他们家庭背景也是教邪灵啊，他们的爷爷奶奶就都是这种跳大绳的人，就是教鬼的人。他们做了传道人以后，那一次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讲说：“最近受攻击很厉害，一闭眼要祷告就看见骷髅头，然后你要替我们祷告。”然后我们那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就聚圈在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为他们祷告，然后奉主的名让邪灵不再去搅扰他们。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师母先睡了，我后睡。刚上床还没有睡着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窗户那儿进来一只像小狗那样的一只野兽， 一下就从窗户进来到我的身旁来，我感觉到一种黑暗，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这种邪恶阴森，一只小动物像小狗一样在我身上这晃了一下，我也不能动，然后过了一下就过去了。第二天我就跟那个房间里面的传道人，这儿有一位传道人嘛，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家幸福的人拥有的房子，后来发生很多奇怪的家里死人，他们就卖了，卖了没人敢买，基督徒知道以后他们就来祷告，祷告以后就买了，买了以后呢就在这聚会了。他们这个主人就告诉我，来旅行的培训的一些牧师经常会感觉到有这样的邪恶的势力来攻击他们，他说你不是第一个。第二天我们就继续的在每一个房间为这些女孩子祷告，第二天晚上就没有事情。主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要坚定的靠主的名，相信主的同在，奉耶稣的名来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包括我们自己生命中也有属灵的征战。我在渥太华当中给大家做辅导的时候，我也遇见过被邪灵搅扰的，可能不一定被鬼真正附着了，但是有听到声音的，有看到一些东西的，我们也奉耶稣的名祷告，后来就好了。还有受游戏捆绑的，受情欲捆绑的，我们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得自由，有释放。主的同在是真实的，主的能力是最大的，就耶稣的名是最大的。很多心理学家不能医治的，药物不能医治的，靠主的名祷告是可以治好的。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大使命，我们讲到大使命当中主的应许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同在是凭信心所经历的，父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圣灵将这种关系真实的显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讲了信先于看见，对吧？我们讲了信先于感受，我们讲了经历操练属灵同在神的同在的四个步骤，大家还记得吗？首先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第二，我们要谦卑的回应，用一些简单的经文一些诗歌来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重复。第三，要不断的努力的回到内在的赞美当中去，如果我们停止了要回去，如果我们犯罪了要祈求赦免，再恢复这样的操练。第四，就是我们要回应主的命令，要有行动的。另外我们讲到神的同在是在大使命当中所赐下来的，当我们去行使完成大使命的职责的时候，主一定会伴随着我们，神迹奇事一定会伴随着我们。另外我给大家三个问题，大家自己可以想一下，你多经常想到神？请在每天的灵修中操练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开始于每一天的小事，在每一天的小事当中要聆听神的声音，这样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这个星期我开车出去，走到一个四个方向停车的地方，我的右手边有两辆车，我停下来了，那两辆车有一辆车就开始过去，后面一辆车就要走，我也要走，因为该我走了嘛。但是我看他想走我就停一下，他看我走他也停一下，然后我一走他又走，我一走就走到中间要快碰起来了，是一个年轻人，他也很不高兴的看我，我也不高兴的看他，都要碰起来，最后我就停在那儿，还是给他开过去了。哎呀，我心里好难受，本来就该我走的。开了两米远以后我又开始属灵操练了，又开始赞美神，我一想不对劲啊，我心里有很多的不满，但是我现在开始赞美神了，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觉得不对劲，不应该这样的，向神认罪悔改啊。当时主就提醒我两句话，不要以恶报恶，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罗马书里面主提醒我这两句经文，不要以恶报恶，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就认罪悔改，我想不应该与他较量，下次我就不会这样做了。当我们做属灵操练的时候，一定会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影响，不影响的话这个操练是假的，一定是真的。在我们说话行事为人等等方面，如果我们操练不断的与神同行，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随时随刻会调整，会发生改变。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愿那灵火回心我， 这首诗歌是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杨伯伦所写的。杨伯伦弟兄写了一些诗歌，大概分三部分，一部分就是荣耀神的诗歌，我们都要荣耀神，另外一部分是义人，就是使人得义，另外就是利己，建立自己啊，义人利己，这两部分诗歌是杨弟兄写的非常多的。他认为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生命，超越老我，一定要经历神的复兴，愿那灵火复兴我，里面有一段非常美好非常自由的一段旋律啊，写得非常好，令我们陶醉，不觉得是有使命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当我们不知不觉在唱美好的诗歌的时候，在享受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忘掉使命了。愿那灵火来复兴我，愿那灵火来浇灌我，燃烧我，来复兴我，不是一次的，而是不断的，是一生的，来焚烧，来复兴我们，直到主的大使命完成为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